嗨，内外众圣徒平安。今天我们要从雅各跟约瑟这对父子身上学习顺服的功课。请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七章四十一到四十五节。创世纪二十七章四十一到四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血恨。现在我儿，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上你们二人呢？”
好，那在神所拣选的器皿中，雅各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可想得着长子的名分，因为做长子通常会从父亲得着双倍的产业。他的做法我们并不赞同，他就趁哥哥以扫松懈的时候夺取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后来又为了得长子的祝福，他欺骗了眼睛昏花的父亲雅各。正如他名字，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抓，他的前半生几乎活在不断抓取当中，虽然他得到了他想要的，可是因此也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他必须离开自己的家。神厌重这位心思弯曲、行为诡诈的雅各，但他很渴慕属灵的福分。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神的怜悯跟恩典，引导他一步一步的走上顺服神的道路，而且借着这个环境的熬炼，他跟主更亲密，更深的认识那位爱他、选召他的主。如果神赐福的应许能够成就在雅各这样一位不配的人身上，那神的应许也必能够成就在你我身上。其实呢，这个雅各他窃取长子名分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他强夺这个以扫的祝福的时候已经度过中年，他去哈兰的时候已经77岁了。在往后的年日中，神不断向他显出持久的容忍，不断做工在他身上。雅各虽然有显著的弱点跟失败，可是他对那个属灵福分的渴望却是真实而热切的。雅各卑劣的本性正好显明神的恩惠，神能够将朽木雕成何用之材。雅各他没有耐心顺服神，等候神所赐的应许，他选择靠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方法来夺取原本就属于他的祝福，后果就是他要逃到遥远的哈兰。可是呢，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却借这样的境遇成为熬炼的火，一点一滴除去雅各生命中的杂质，慢慢的引导他，磨练他，使他成为神所悦纳的生命。那雅各对属灵福分的渴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需要渴慕神自己，渴慕属灵的福分。雅各他在乎神借着父亲给他的祝福，而他的信心跟顺服也在神的引导跟磨练当中不断的成长。从雅各身上我们再次看见神在他的儿女的软弱中如何彰显神的怜悯跟恩典。所以神的杖、神的竿永远是我们的安慰跟引导。我们再来看创世纪28章10到22节，请看创世纪28章10到22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雅各出了别士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 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侍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把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雅各的前半生一直在寻求神的祝福，他对属灵应许的渴慕使他想要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惧怕跟不确定却使他选择用错误的手段。因为雅各他充满了自己的寻求，自己的办法，以致神没有办法对他说话，他从来没有跟神面对面。好，现在他离家睡在野地，睡梦中神亲自向他显现，让雅各得着神奇妙的应许。雅各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然后他就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这个时候的雅各仍然是在信心跟顺服的初阶，他刚刚开始信心顺服的初阶。他祷告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神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雅各第一次降服于神，虽然他的祷告跟许愿显得有一点缺乏信心，可是神悦纳他出于诚实的祷告。神最看重的就是神儿女那一颗诚实的心。伯特利是雅各悔改顺服归向神的第一步，他在这个地方遇见神，他用立一根柱子浇油来表明他对神的敬畏。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殿，是敬拜的中心，是祷告的地方，也是雅各顺服神的起点。这个石头呢是代表人，那个油代表圣灵，所以这个是雅各的心声。神定要把他的性情借着圣灵高抹在雅各身上，神想要做更大的事在雅各身上。神不希望雅各只是寻求神的祝福，神期待雅各寻求神的面，寻求神自己。这个就是圣灵做工的目标，要使一个人能够以神自己为标杆，然后向着标杆直跑。那这个旷野中的天梯是神向雅各展现这个奇妙应许的保证，神要赐给雅各许多的后裔，而且地上万族必因他的后裔得福。那这个后裔当然特别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数千年之后，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他亲自宣告，在约翰福音的1章51节，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天梯， 主耶稣基督就是天梯，他把神与人，人与神连通起来，将天与地、永恒与这个时刻、不可见的跟可见的、那个属天的、属地的，还有来世跟今世都连通起来。那雅各看见的天梯是顶着天的，所以耶稣是跟天相连通的。耶稣明白父神的心意，他跟父神有亲密的关系，但这个天梯又是立在地上的，所以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像希伯来书十章五节跟七节讲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顺服父神，照父神的旨意去行。而现在呢，耶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里面就是天的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就是伯特利。我们站立在地上，我们在里面与主连结，就是与天连结。那雅各将要成为神的家，十二支派的先祖，也可以说神的家就是建基于这个伯特利的经验。也就是说，人遇见了神，他对神的同在醒悟过来，而这个人像石头，然后呢有圣灵的油浇在其上，这样神性就临到人，然后人性可以披上神性。那雅各为了躲避怒火中烧的以扫，他就逃到巴旦亚兰投奔他的母舅拉班。雅各要离家的时候，以撒特别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这个时候呢，神就安排雅各在一口井旁遇见拉结，而且让他们一见钟情。圣经上这样记载，在创世纪的29章16到20节，提到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利亚，小的叫拉结。他说呢，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所以要特别这样讲，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呢却生得美貌俊秀。那雅各爱拉结，就说，就跟拉班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所以雅各呢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哪知等到结了婚，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嘛，所以晚上黑漆漆的都看不清楚，到了早晨才发现他娶的不是拉结，是利亚，他被骗了。哇，这个骗中高手雅各竟然栽在拉班手中啊！你知道雅各曾经欺骗以撒跟以扫，现在却给拉班骗了，这应了加拉太书6章7节讲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但是呢，拉班还是把拉结给了雅各，要求他再工作7年。所以神为了要使雅各成为合用的器皿，他就让雅各学习顺服的功课，把他放在一个比他更顽固、更狡猾、更贪婪的人手下，就是拉班手下。神让雅各在拉班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为他过去曾经欺骗人、不等候神而付出代价。神要让雅各学一个功课，就是在忍耐中顺服，为了他所爱的人甘心顺服。那么在雅各的软弱上，我们看见神的能力跟恩典。雅各为自己的错误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神用恩典扶持他，用慈爱引导他，使他能够在顺服中仰望神，在损失中得着神自己，在熬炼中被制作得更像神，也在信心中支取神的大能。我们的神真的是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那些仰望神、顺服神的人不会失望的。而且我们对神的顺服越完全，我们跟世界之间的分别也就越大。神是借着逆境，借着逆境来训练他的儿女学会顺服的功课。 雅各自己讲，他说他白日呢受尽干热，黑夜呢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所以很多时候你在那里等候神，顺服神，会比你一直往前冲困难得多。那顺服是需要忍耐的，而忍耐是一种难得的美德，也是在人身上最后被成全的美德。人在逆境当中往往会感到焦躁，而且想尽办法要脱离，可是如果人凭自己的意思去缩短神给他的这个训练的时间，那他自己会遭遇莫大的损失。你勇敢的顺服神，去面对神所量给你的环境，这个才是上上之策。只管顺服，神绝不误事。只管顺服，神绝不误事。经过20年漫长受苦难熬炼的这个岁月，耶和华就跟雅各讲，他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那因为是神叫他回去的，他不是凭自己的意思要离开巴旦亚兰，是神要让雅各离开的。而且他那时候也发现拉班的气色对他不如从前，所以雅各就起来，使他的儿子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所以神亲自对他说话，也借着环境让雅各明白哈兰不是他的安息之所，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才是神旨意的所在。而这20年间，雅各必定常常亲近神，更深与神交通，他才能够听见神微小的声音，然后他遵照神的指示去做。有人告诉拉班说雅各逃走了，拉班就带人去追雅各，可是神保守雅各，不允许拉班来害他，而且神看顾雅各，让他得着他多年那样辛苦操劳的报酬，而且赐给他12个儿子，后来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我们就是要更多与主亲密，然后在祷告当中聆听主的声音，顺从主的引导，照着他的旨意行事。你要知道神的时候，神的方法，神的意念是我们所难以测透的。可是呢，我们就是安息在神的同在中，神一有指示，我们就顺服他的指引，遵守他的命令。斯布珍，英国的讲道王子斯布珍这样讲，他说没有任何一种关系可以拦阻我们对基督的顺服，也不要放弃我们对伟大的主和万王之王的忠诚守信。雅各回家乡的时候已经97岁了，那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所以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那神的使者显现就是表明神跟他同在，一路上呢要派使者引导他保护他，正如神曾经在伯特利这样应许他说，我也与你同在，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我们来看创世纪32章22到32节，创世纪32章22到32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他夜间起来，带着2个妻子2个侍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 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
皮努伊勒是雅各生命的转捩点，因着爱，神以肉身向他显现，而且让雅各来抓住，这个是多么大的恩典啊！97岁的雅各，就在那一刹那被神对付，大腿窝扭了，大腿瘸了啊！这个时候的雅各，他是从挣扎反抗，转而顺服依靠。雅各像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紧紧抱住父亲不放。雅各在灵里深处面见了他的主。原本的雅各只会到处抓，现在他真正抓住的是神自己。而20年的磨练还未能磨掉他的天然血气，现在神一摸他强劲有力的大腿窝的筋，就把他强劲的天然生命给折服了。神跟雅各摔跤，就是要折服雅各，使他能完全顺服神。这样他的人生从此要成为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他要管理如神。还有一个意思是与神一同治理，与神一同治理，多么尊贵的名字。所以雅各的瘸腿是必须的，否则他没有办法完全顺服神。雅各的生命在腿瘸了之后，他才有了真正的改变。过去他想要拥有世界，可是现在他只想要拥有神自己，因为他面对面遇见了神，他整个人就被神折服了。雅各平安地回到迦南地的世界，在那个地方呢，神又向雅各显现，神叫雅各去住在伯特利。伯特利是神的家。这个时候的雅各已经不是从前的雅各啊，这位被神摸过的人他已经彻底改变了，所以他就立刻顺服神的命令起来，去伯特利，回到神的家，住在那里，然后在那里建筑祷告的坛、敬拜的坛。在主的施恩宝座前，雅各已寻得最大的安息。所以经过圣灵和环境的锤炼，雅各终于回到神的家，神的心意得着满足，神的见证得以建立。这个时候神再次重申对他的应许，记载在35章11到12节。神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那雅各他上伯特利之前，他先跟他的家人还有一切跟他同在的人讲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你要知道这班人都是从外邦回来的嘛，所以他们原来那边有他们所拜的神。所以雅各跟他们讲，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所以这个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见证。雅各要求所有的人要除去一切的污秽跟偶像，单单的侍奉神。神所要的是一群只属于他、顺服他的大能子民。接着雅各又在伯特利立根石柱，在柱子上呢，他奠酒还浇油。过去他只是浇油，可是现在他还奠酒还浇油。这个石柱代表人，我想那个酒就是代表圣灵的新酒，而那个油就是代表圣灵的膏油。所以在伯特利的人，住在伯特利的人，也就是说凡在神的家中的人，要经常领受圣灵的油膏抹，也要经常喝圣灵的新酒，常常被喜乐的灵充满，这样才不会被苦难击倒。那雅各一共有12个儿子，最小的两个约瑟跟便雅悯，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生的。那这个约瑟呢，经常把哥哥们的恶行报告雅各， 而雅各偏心，他偏爱约瑟，特别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哥哥们都没有嘛，所以充满嫉妒的哥哥们都很讨厌约瑟，所以逮到机会就把约瑟丢在坑中，后来呢又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了，这些以实玛利人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约瑟在整个过程中想必是惊恐害怕无助的，在举目无亲的旷野沙漠中，他只能向神呼求，他相信神在他身上有更美的旨意。约瑟被卖到埃及，我想他内心不解，难过悲伤，痛苦无助，因为对一个17岁的少年人而言，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处境。他面对坎坷的前途，又跟他亲爱的父亲雅各分离，漫长的岁月，思亲之苦何等难熬。所以这期间他一无所靠，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神。在人看来这是一出人间的悲剧，但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是隐藏着神慈爱的旨意。约瑟在少年时代所遭遇的种种苦难，正是他蒙受祝福的开始。神让他学习忍耐还有顺服的功课，神让他学习忍耐还有顺服的功课。他在逆境中经历神奇妙的同在，他享受到逆境中的恩典，苦难中的安息。所以不顺遂的环境常常是学习忍耐顺服神仰望神最好的机会。当然对于他的父亲雅各而言，苦痛的悲是一杯接一杯，因为雅各他所爱的拉结已经去世了，然后他看着众子嫉妒约瑟，导致家中冲突不和睦，他当然十分难过。那最令雅各痛不欲生的是，哥哥们拿着约瑟的那件彩衣，他们把他丢到坑的时候没有把衣服一起丢下去，先脱了他那件彩衣，然后想办法呢把那个彩衣染上野兽的血，然后来见他父亲说，哎，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就是要骗他父亲说约瑟被野兽吃掉了。这个噩耗让雅各难以承受，非常的悲痛，雅各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他这样讲，他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雅各为了丧失约瑟而哀痛心碎，但这件事其实有神的美意。过去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现在神也使约瑟使雅各经历丧失约瑟之痛。约瑟如果不暂时从雅各身边被抽离，雅各就没有办法体会真正舍己的爱，约瑟也不会经历在困苦中的昌盛，在卑贱中的高升。神为了使雅各经历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喜乐，他需要先让雅各学会放手、舍弃、服下来，交在神的手中，他才能真正拥有一切，因为神要把他自己给他。我们也一样，我们要学会放手、舍弃、服下来，才能完全得着神自己，也完全被神得着。神接走了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现在呢，对，又取走了他所难以割舍的爱子约瑟。后来，连拉结所生的另外一个儿子，他的小儿子便雅悯，也要被带离雅各的身边。那个时候，雅各的反应是什么呢？记载在创世纪43:14，雅各这样讲，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他说，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雅各已经学会放手、舍弃、服下来。这个时候他真的是以色列了，他已经站在神的王子这个尊贵的地位上了。所以信心跟顺服的道路不可或缺的考验就是被剥夺， 信心跟顺服的道路，你会遇见的考验就是被剥夺。不管处于任何境况，人如果愿意学习放手、舍弃、服下来，不发怨言，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全心爱神，专一地注视神，把焦点放在神身上，这样神就能够使人的性情与神相似，与神一同得胜，与神一同掌权，成为神的王子。斯布珍这样讲，他说真正的信心在我们身上动工时，会带领我们顺服神。他说真正的信心在我们身上动工的时候，会带领我们顺服神。所以一个人不顺服神，我很难相信他对神有信心。真正的信心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会带领我们顺服神。而顺服神就是天梯，带领我们可以上达旅程的终点，会比我们自己的脚走得更快。我们再来看创世纪39:1-9，创世纪39:1-9，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斯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好，那面对波提法的妻子的引诱，约瑟因着对上帝有个敬畏的心，还有他对波提法的忠诚，使他断然拒绝情欲的诱惑。约瑟他早已立定心志，他要顺服神，不要犯罪，所以他面临试探的时候，他能够大大的得胜。得胜的关键在于人的意志，得胜的关键在于人的意志。得胜魔鬼的试探在于我们的意志是向神完全降服的。从我们一信靠神的起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意志、思想、感情都奉献给神。所以我们的意志就是要向神完全降服，我们坚定的要顺服神还有神的话，我们坚定的拒绝魔鬼还有魔鬼的提议、魔鬼的谎言。魔鬼很会说谎，他是说谎人之父，你越听信他的谎言，你就会上当，而且会被他迷惑得很深。所以从一开始就要拒绝魔鬼的提议、魔鬼的谎言，凡是跟神的话、跟真理不合的，那个都是从魔鬼来的谎言。波提法的妻子他屡遭约瑟拒绝，他就由爱生恨，反而诬告约瑟，结果使约瑟被下在监里，约瑟就从管家沦为囚犯。这期间长达2年之久，可是背后有神极大的美意。约瑟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所以在监牢里呢，耶和华与他同在。约瑟受苦得胜试探的经过启示我们一项真理，就是圣徒虽然在这邪恶不义的世上会遭遇苦难，但是神最终的计划就是要让义人得胜。那约瑟的苦难是逐步加深的， 神在约瑟的身上有他特别的计划跟旨意。当然身处患难跟逆境的约瑟他不完全明白，可是约瑟凭着坚定要顺服神的心志，他仍然能够经历神同在的恩典。神当然没有让约瑟独自一人受试炼，神总是与他同在。就像创世纪39:2-23所记载的，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神把他的仆人升高到重要地位之前，一定要先磨练他，破碎他，所以受苦是必须的。基督徒没有试炼，那是一件奇怪的事。约瑟所遭遇的患难是神所允许的，因为患难会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老练英文圣经翻译说 character， 忍耐会生出品格来，老练会生盼望。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的。那约瑟所面临的苦，面临的这个苦境是不断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神与他同在，还有约瑟那一颗忍耐顺服的心。所以这个试炼，这个大熔炉是神造就圣徒的方法，也是神赐福的途径。生命的际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面对他们。在约瑟身上，我们看见这个逆境跟顺境是交替进行的，可是因为约瑟愿意顺服，即便在苦难跟逆境当中，他也能享受主的同在，他里面有安息。如果我们也像约瑟一样对神有信心跟顺服，我们就能够经历神同在的恩典。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逆境当中学习顺服的功课。有时候在逆境当中你感觉很不舒服，所以你没有办法感觉神的同在，但是你要相信神与你同在。我再讲一遍，也就是说在逆境当中，因为你遇见的很不容易，你就不容易感觉到神的同在，但是你要相信神与我同在。我处在不容易的环境，神爱我，他当然会加倍的与我同在，帮助我，不是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神与我同在，也相信神的恩典一定会够我用。所以在逆境当中，我就是继续的追求神，顺服神，然后我会经历神，我会经历神的同在，神的恩典。那约瑟他凭着信心跟顺服，他倚靠神度过一个又一个的试探跟难关。约瑟倚靠神，他有神的同在，他就能够超越苦难。虽然他在监狱里头，神就是让他有机会解法老酒政的梦。当时呢，约瑟就跟酒政提到他做的梦的意思，说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这是创世纪40:13-15的话。三天之后，果然照约瑟所解的梦，酒政就被释放了，官复原职。可是创世纪40:23说，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所以约瑟卑微的请求却淹没在酒政官复原职的喜乐中。酒政这一忘，使约瑟在暗无天日的囚室中多待了700多个日子。诗篇在论到约瑟当时所受的苦，这样讲说，在他们以前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诗篇105:17-19。在人看来，约瑟多坐了2年牢是很冤枉很倒霉的事。可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却是约瑟蒙福的最后关键时刻。因为约瑟的顺服跟等候，终于能够有最适当的时机出现在法老面前，也能在最好的时机坐上宰相的位置。所以耐心顺服神，等候神，是蒙福的关键。蒙福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耐心顺服神，而且要等候神。请看创世纪四十一章一到九节，创世纪四十一章一到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有美好有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
好，
从前
人虽然会遗忘，但上帝没有遗忘，所以上帝借着法老的梦唤醒酒正封尘已久的记忆，他想起来了，想起他的罪来。他没有提说约瑟的事，所以他现在赶快跟法老讲。监狱中有个希伯来的少年人会解梦，所以法老赶快叫人找约瑟来。约瑟就跟法老讲，这不在乎我，上帝会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然后他跟法老说，你的梦乃是一个，上帝把所要做的事指示你了。你的梦的意思就是埃及遍地会来七个大丰年，随后会来七个荒年，上帝命定这事啊，会速速成就。所以法老，你要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叫他治理埃及地，好啊，叫他呢能够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都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在各城里做食物，好，这样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你知道以当时约瑟卑贱的身份跟处境，他胆敢在自认是神化身的埃及王面前，他坚称只有自己所信的上帝才能解法老的梦。你知道他这样的说法很容易惹怒法老的，而引来杀身之祸。可是约瑟就是敬畏神，顺服神，尊神为大，他时刻活在神的同在中，所以他在法老面前见证天地唯一的真神就是他所信靠的上帝。所以这些都是上帝的安排，让法老做梦，然后全地的埃及全地的术士智慧人没有人替他解梦，只有约瑟能够为他解梦。所以当约瑟他站在法老面前的时候，他那十三年重重的苦难终于要告一段落了。我想在这个时候，约瑟体会到上帝奇妙的安排跟引导，上帝的同在跟恩典让他行过漫长的信心和顺服之路。那法老认定约瑟里头有上帝的灵，有聪明智慧，所以就任命他要当埃及的宰相，治理埃及全地。所以人永远不能够抢夺上帝的荣耀，你谦卑顺服是讨上帝喜悦的途径。一个人愿意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就会叫他升高。穆安德烈这样讲，他说我们要安安静静的顺服神，在他面前敞开我们的心，神会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那约瑟就是存顺服的心，谦卑的仰望神，神就给他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为法老解梦。你知道约瑟在困境当中，他被人唾弃，被人忘记， 百般的煎熬并没有使他跌倒灰心，因为神与他同在，他选择凡事要依靠神，顺服神，仰望神的带领，最终神把他推上高位，让他可以执行神荣耀的旨意。好，埃及地先有七个丰年，所以约瑟就聚敛一切的粮食存在各城里。当荒年来临的时候，遍地都缺粮，雅各就派儿子们去埃及买粮食。约瑟认出哥哥们，哥哥们不认得他。你知道约瑟在卑微的时候被他的兄弟拒绝，现在他得势了，而他用智慧、爱心、耐心要来挽回他的弟兄们。他处理得很巧妙，他第一次见到他的兄弟们故意说你们都是奸细，然后就把他们下在监牢里三天。他们现在监牢里三天当然很苦，对不对？然后呢，又把他们放出来，然后他没有跟兄弟们相认，愿意让他们带粮食回去，可是吩咐说如果下次你们来，你们要把你们讲的你们有一个小兄弟，就是便雅悯要带来。哥哥们因为遭遇这些事，就反省自己过去恶待约瑟的事。第二次他们要来的时候，当然就带着小兄弟便雅悯来埃及买粮食，这次约瑟跟他们相认了。你知道约瑟跟哥哥们骨肉重逢的经历，从属灵的角度来探讨，这个包含了饶恕、拯救、神的恩典跟怜悯。我们就是看见神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神的时候、神的方法都是最好的。所以从约瑟身上，我们看见拥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主耶稣基督啊，约瑟他真的是耶稣基督的表征。好，所以你会看见拥有基督形象跟样式的圣徒，总能在人的软弱跟失败上看见神无比的恩典跟怜悯，也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也看见神那个永恒奇妙的旨意。所以凡事尊主为大，顺服神、信靠神的人，就是会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再来读创世纪四十五章三到八节。创世纪四十五章三到八节，我们看约瑟跟他弟兄相认以后所讲的话，请大家一起读。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好，约瑟绝口不提他在埃及所受的一切苦难，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化妆的祝福。他看见的是神的作为，看见的是神的心意，还有神的荣耀。所以他哥哥们人的软弱、错误跟恶行，在神超越的爱中被遮掩了。那约瑟像主耶稣一样无条件地饶恕他的兄弟们。约瑟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是神，乃是神。他说，现在呢，不要因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哦，所以他真的是完全的饶恕。约瑟有属灵的眼光，他在受伤的情况当中，他看见神的美意，这个顺服的心灵能够在人的恶行当中看见上帝的作为，他也彰显神那个完全的饶恕。你知道神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也一样，也要在顺服当中去看见神的作为、神的荣耀。好，法老听说约瑟的兄弟们来了，当然很高兴，就吩咐约瑟叫兄弟们带着车辆还有埃及的美物 去迦南地接雅各来埃及。雅各一听到约瑟还活着，他当然想要快点去见约瑟一面。但是凡事要顺服神的雅各，他不知道下埃及去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呢，他先去别示巴向神献祭，而且求问神。在创世纪46:4，神在夜间对雅各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既然神要跟他一起去，雅各就不怕下埃及了。他不是被自己的情感牵动要下埃及，是神要他下埃及，而且应许他在那里成为大族。约瑟跟雅各相会的那一刻当然是恍如隔世，约瑟伏在他爸爸的颈项上哭了许久，而为父的雅各看见失而复得的儿子，心中当然非常激动。雅各的心完全被神摸着，他因着信靠顺服神被磨成金金，他现在是名副其实的以色列神的王子。而能够跟父亲相见，是约瑟多年顺服等候的甜果，也是神恩慈的安排。为了能够使以色列人长久安居乐业，约瑟运用他的智慧，他带父亲拜见法老，然后设法取得法老的信任跟保护。然后呢，约瑟法老就愿意让以色列人在歌山在那里休养生息，大为兴旺。这是为了神对以色列民的救赎预做准备。因为神曾经跟亚伯拉罕预告，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是创世纪15:13-14，神对亚伯拉罕的预告。神掌管历史，神的旨意必然会成全，所以那些顺服神的人是有福的。就是因为约瑟顺服，所以雅各可以安享晚年。等到雅各的死期近了，他就把约瑟叫来，跟他说，请你不要把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跟他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你知道雅各对神实在是顺服到底，他下埃及前现在别示巴献祭求问神，神说我要跟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所以雅各就照神的话吩咐约瑟，然后呢，他扶着杖头在床头上敬拜神。这是创世纪47:31的话。雅各最后是扶着杖头在床头上敬拜神，多么美的一幅图画。雅各活在敬拜中，直到他生命的末了。好，接着敬拜，我们可以触摸到神。雅各嘱咐完众子就离世了，约瑟就把雅各安葬于迦南美地。约瑟跟雅各他们都对神的应许有信心的。约瑟他自己也不愿意葬在埃及，埃及就是预表这个世界，他不愿意葬在这个埃及的富有荣耀中，他宁愿葬在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我们知道迦南美地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所以这样的信心跟顺服是超然的，是信服神和神的话。后来摩西完成了约瑟的遗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雅各跟约瑟都是相信到底顺服到底的人，所以我们在一切的试探跟试炼中，我们一定要用意志选择站在神这边。我再说，我们的意志很要紧，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的意志可以自由的选择，所以我们的意志要选择站在神这边。我们坚定的要信靠神的大爱跟大能，而且靠着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就能够得胜有余。所以让我们再次向神大大的张口， 这个聚会的末了，你不要太快的下线，我们要向神大大的张口，求神的大能跟大爱来充满我们，大能大爱来浇灌我们，浸透我们，使我们有力量顺服神到底。
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03首，颂赞诗选303首。唱两遍哈，
你是否寻找有福之美景，做基督教荣光长驻留，不是凭眼见乃凭心而行，今日荣耀充满生命，期待他明心心美景，金玉丰满是生命，完全的释放你血子能力，金玉荣耀丰满生命，你是否寻找有福之美景，做基督教荣光长驻留，不是凭眼见乃凭心而行，
来唱好吗？
眼不看那为你所有一切，只是其生命难以从善心，既然否定心灵大恩朝圣，今日荣耀充满生命，今来大定心心美景，今日充满是生命，承受将
三秋。